唐僧师徒路过流沙河，又遇上个水怪。那位说，哪那么多水怪，哪那么多的妖精？这就是作者用心良苦。其实哪有妖魔鬼怪，这坏人他就是妖魔鬼怪。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哎，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也有好人，也有歹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猪八戒跟他干了一仗，料占上风，这水怪钻到河里去了。可是不降住他，过不了流沙河呀。孙猴子就鼓励猪八戒说，你到水里头去战他，你一定要立个大功，因为你能耐大，我得好好向你学。这老猪啊，自以为得意，就爱听这样的话，把大肚子一撇，嘿嘿嘿，猴哥，你说的怎么那么对？既然这样，猴哥，保着师傅看我的。唐僧心里都清楚，知道这猴犯坏，但不便揭穿，告诉八戒小心介意。猪八戒拿着大兵耙，噔噔噔噔下了山，来到流沙河边，双脚一点地，纵身而起，砰！一溜水线是直奔水底。按书上说，这猪八戒的前身，那是上方的天蓬元帅统领水军十来万，能没有水性吗？等他到了水底之后了，四外寻找这水怪。单说水怪，在这河底下有个洞，累了，钻到洞里头，呵哧呵哧直喘，正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时候就听见水的响声不对劲儿。呀，谁到了水底了？看这意思，有敌人来了。他在洞里待不住了，双脚一踹，冲出洞底，他就出来了，正好迎面遇上猪八戒。不过这俩人一见面是分外眼红啊，从水里头打到岸边，从跳到岸上，两个人各使武艺，打个难解难分。孙猴一看，哦，把这妖怪引上来了，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出出我胸中的恶气。扭回头跟老师说，师父，您在这歇着，我去助八戒一臂之力。说着抡起金箍棒，一溜金光就到了河边，二话不说是抡棒便打。这水怪横西杖往上一架，嘡啷一声砸个正着，这下把这水怪给震了，倒退了十几步远，一个屁股墩坐那儿。孙悟空抡棒再砸，他一咕噜声，咕噜咕噜咕噜，嘣，又窜入水中。猪八戒一看，急得直跺脚：“猴哥，你这性子怎么这么急呀、啊？我好不容易在水里把他引逗上来了，等把他引到山根底下，你截了他的归路，咱再斗也不迟啊！这可好，你这一着急又把他吓跑了，得何年何月他能出来？他不出来，制服不了他，咱也过不了流沙河呀！全怪你！”哎呀，说的对，说的对，怪我，怪我。可是贤弟啊，能者多劳，还得麻烦你再次进水把他引逗上来。
还是我的事儿，我把他引上来了，你可别再把他吓跑了。
不能不能，我切断他的归路。
好了，我再卖卖力气。
简短结束，老猪又下了水，果然费了点劲，又把水怪引到岸上。孙悟空躲起来了，没着急伸手，就见猪八戒跟他打来打去，打去打来。猪八戒有意的引到他离水远点，一看差不多了，孙猴大吼一声，抡棒跳过来了。
感情这水怪多了个心眼儿，留着神呢，他不怕猪八戒，就怕孙猴子。你眼角的余光一看，又来了，再看他扭转身体，一把又跳入水中。猪八戒转回身一看，你看，怪你怪你，我老猪又白费劲了。哎，孙猴说，兄弟，这事儿可不怪我，怪自怪这妖精太滑了，这便如何是好呢？怎么能把他逮住呢？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在十来岁的时候，正是伪满洲国，有一次到电影院看电影去，是日本人演的一部《西游记》，其中啊就演的流沙河，给我印象极其深刻。虽然那阵语言不通，也没有字幕，但这故事大家都知道，所以看的是津津有味。我还记得他那个水怪啊，将身一晃，上主天下主地，他手里拿那七杖叫孙悟空打折了，然后一晃又长出来了，打断几节，一晃又长出来了。而且这水怪有个本事，别让他靠近水边，只要他到了水边，用手撩着流沙河的水，啪啪啪往脑门子上拍几下，顿时这能力就长起来，孙猴子、猪八戒俩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哎呀，非常有意思。那么说到这，咱们书归正传，这水怪有没有本事？有，要说比孙悟空都高，那叫胡扯，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但他有个拿手啊，实在不行我钻水里去，你就拿我没办法。果然孙猴子、猪八戒俩人犯愁了，回到山上跟老师一说这事儿，唐僧点了点头，悟空啊，你说的这我倒想起来，观音菩萨曾经说过，如果西天取经的路上遇上为难招展之事，菩萨绝不能袖手不管，能否请观音帮忙啊？师父，我也想到了，只是三番五次老请人家，人家烦不烦？
猴哥，那烦也得找他呀，他既然答应了，那没办法，他就得给咱帮帮忙。猴哥，你快去吧，要不然咱什么时候能到得了西天呢？
说的很有道理，这样吧，你在此哪儿都别去，保护师父，我上南海一行。孙猴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又来到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切山，落到山边上，护法天神过来迎接，大圣，您怎么又来了？哈哈，倒了霉了，喝凉水都塞牙，又遇上困难了，请菩萨帮忙，随我来。把他领到七宝莲台前，孙悟空倒身下拜，菩萨在上，弟子孙悟空拜见菩萨了。
观音菩萨看了看他，猴头又遇上什么麻烦了？
哎呀，菩萨，难死了，难死了，是一步一个坎儿啊，没人帮忙干脆就不行，是这么回事。
哦，
你跟水怪见面之时没提你们的身份吗？
嗯，那倒没提，他没这功夫。
哎，错就错在你的身上，如果见着流沙河的水怪，你说你们上西天前去取经，取经人乃是奉旨西行的唐三藏，他就不会阻拦你们了，不但不会阻拦，还要拜唐僧为师，跟你们同行。你这猴头又多了一名师弟，唐僧又多了个徒儿，贫道早就给安排好了，只是你没做解释，才发生了一场误会。
耶，对呀，光顾打仗着急了，没提这茬。那菩萨，既然仗已经打起来了，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悟空啊，不必着急，这件事就交给我了。木吒何在？
在。
你老人家有何吩咐？你跟悟空走一趟吧，要这么办。
是，弟子接法旨。
大圣，行吧。就这种事儿，不用观音亲自到场，木吒足可以办成。他随着孙悟空脚驾祥云，又回到流沙河边的山上，先来见唐僧。唐僧一看一道金光，孙悟空陪着个漂亮小伙来了，他认识这小伙，见过面，赶紧起身相迎，木吒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圣僧啊，我来迟一步，叫你担心了啊。仙童，既然你来了，应该助我等一臂之力。
正是，
菩萨是这样交代的。大圣啊，这样吧，不用你们伸手，我去把水怪带到山上。木吒说着话，脚下云光来到流沙河的上面，手拔云头往下喊了一声：“沙悟净，你听着，还不出来见我。”这水怪在水底正眯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哎，想起来了，这不是木吒吗？观音得意的弟子啊，晦暗尊者，他怎么来了？不敢怠慢，赶紧从洞里头出来，分水来到云头上拜见木吒。木吒，你看小脸儿就一沉，凭庄严。我说沙僧啊，在。
好大的胆子，
菩萨当初怎样度化你，给你起了法号，交代的清清楚楚，叫你拜唐三藏为师，你也满口承诺在此等候，你怎敢欺骗菩萨在此兴风作浪？
哎呦，知罪知罪啊，但是我不知道唐三藏他是何人，现在何处，他们并没跟我说清楚，我怎么知道？
这也有一说，来吧，赶紧随我去拜见你老师。
是是是是是。
木吒带着他来到山半截腰，来见唐僧、孙猴子和猪八戒。猪八戒一看，把钉耙晃了晃，来来啊，来，再跟老猪大斗800合。唐僧一挥手，心说你这不没事找事吗？这是蓄意的挑逗啊。正在这时，木吒领着水怪来到唐僧近前，用手一指，你还不拜见你师父吗？再看水怪双膝跪倒，
哎呀，恩师在上，弟子知罪，千错万错是我的错呀，老师原谅，老师原谅。
哦，免了免了，请问木吒尊者他是何人？木吒呢就把往事讲述了一遍，唐僧这才明白。他问这水怪，菩萨给你起的什么法号？
给我起的名字叫沙悟净。
哦，沙悟净。
哦，孙悟空、朱悟能、沙悟净，
哎，正合适。可见菩萨用心良苦啊。不过唐僧一皱眉，指着沙僧的头发，也太散乱了，这叫人看着观之不雅。既然拜我为师，你首先得剃度。
悟空啊，在。
替为师给他剃度。
遵命。
孙猴拔下根猴毛一吹，变成剃头刀，分快分快的。再一看，
这水怪特老实，往那块一趴，等着下手。孙猴三下五除二，刷刷刷，把咱这头上什么红头发、蓝头发、绿头发全给他剃掉，然后把小刀收起来。再说萨僧啊，摸完脑袋流光赞亮，他这心呢顿时就变成了佛心，再次拜见老师。武将赶紧起来吧，随为师赶奔西天前去取经。遵命。木吒一看一切就绪了，用手一指，化作一只彩莲船，把这师徒送过流沙河。您说这玩意儿说难它就难，说容易就容易，分什么人做。说到这儿有人要问了，孙猴那么大能耐还用请木吒吗？七十二变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长生不老之身，像当初大闹过天宫，这分怎么回事？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要说孙猴子腰肢一扭，多少万里地都行。要说猪八戒也有本事，但唐僧不行。活该唐僧就得受苦受难，就得历经八十一磨难才能修成正果，别人无能为力。闲言少叙，他们渡过流沙河，木吒回去交旨，咱暂且不提。
这就是你心里头嘛，那可能说那就不该办了。Do you think the language of our country is that?
My question is first of all,
specifically trying to, I think it would be really unreasonable to attempt to separate from other tribes when it's actually forced to the culture through that language. And likewise, when it's prevented from appreciating the full facet of culture without the language as well. Sounds as well, so these two times it's a holiday, in fact, this time to be usually quite peaceful throughout the year, to jump into a foodie festival.
Mm-hmm. 你先别走了，我有几句话说。唐僧赶紧把白龙马带住。八戒，什么事儿？
师父，你说这些日子有多辛苦，饥一顿饱一顿，是一个劲儿的往西赶，累得我是腰酸背痛啊。您看都什么时候了，日子都往西转了，咱应当找个地方歇歇腿儿，也该吃点东西了。就是弟子不饿，师父你也得善保佛体呀，您就不累吗？哎呀，其实唐僧能不累吗？也是腰酸背疼。听猪八戒说的有道理，这孙猴子也回来了。师父，什么事儿？悟空啊，偏到这般时候，咱应当找个地方歇歇了。哎呀，师父，要是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得何年何月才能到西天？这是不是又是八戒的主意？他没事就乏，没事就累，没事他就饿，吃多少东西他也不饱。
猴哥，你别那么损行不行？你看看你，除了金箍棒之外，什么你都不拿。你看看我，挑着经卷，挑着行李，又有西藏，你说这玩意儿多沉呢、我有多辛苦，你得给我想一想啊。
偏你会说。师父，既然这样的话，我再先行一步，看看有没有好的地方住宿。
悟空，你就去吧。孙猴子下去，时间不大回来了。
老师，离前面不到十里，果然有个住处。哎呀，保你满意。
哦，既然如此，咱们再走一程。
师徒又往前走，就发现对面是青山绿水。这座山不高，但是遍山全开的是花，这香味直刺鼻孔，这风景美如画卷。 再看山洼的正中一块平地，平地当中有一座大庄园。他们离开京城之后走了这么长时间，就没看过这么好的宅院。再看这大院子，高门楼，十三凳青石的台阶，门前左右一对石鼓，双斗的旗杆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再往庄园左右看，全都是花园。哎，唐僧点了点头，真是世外桃源呐！哎，没想到这地方还有这么个富户。说话之间，到了门首了，唐僧从马上跳起来，孙猴过去要敲门，唐僧一摆手，慢，不要敲门，惊动了人家，咱就坐这等一会儿，一会儿肯定有人出来，我们再过去打招呼，也显得礼貌。哎，师傅说的也对，那您找个地方先歇歇吧。一看大门旁边一棵树下块青石，让唐僧坐在青石上靠着树在这歇着。猪八戒坐到老师旁边，又揉肚子又捶腿，就听他肚子当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叫唤老猪真饿坏了。沙僧这人能服苦，什么都不说，你说停就停，你说走就走，哎，一点挑剔都没有。沙僧也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孙猴子没有稳当劲儿，东张西望，心说这么大个院套，这人都死哪儿去了？等半天了，连个人影都没看着。哎，师父发话了，不能不听，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文明人，得显得文明礼貌，耐心地等一会儿吧。又等了半天还没人，孙猴子实在急不可待，他就站起来了，连窜再蹦，用手一推呀，脚门开着，你看大门关着。这猴探进头去往院里打量，哎呦，这大院套真漂亮，上房七间，正中央是过道，院里栽种的花草，还有好几个大养鱼缸，涌入扫的溜光。哎呀，你看还是没人。孙猴子正在观看之时，没想到旁边一股香气扑鼻，提鼻子一闻，咋这么香啊？扭回头一看，来个中年的妇女。这中年妇女收拾的干净，那头梳的溜光赞亮，满头都是三环首饰，见孙猴子前来搭话。